经文是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请郭真弟兄为我们读经。
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读经完毕。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洪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新的开始。那么在证道之前，我们请钱斌弟兄为我们介绍一下洪瑞清牧师。有请钱斌弟兄。
感谢神，今天有洪瑞清牧师和他的师母黄子薇传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你们。谢谢，请坐。洪牧师是从台湾来啊，在台湾受啊神学装备，然后2011年到2015年在墨尔本荣耀堂服事。他这段时间是在安息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是很感谢神，因为他安息，所以我们有机会请他到我们这边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洪牧师和黄传道都会在我 Springvale 和 Franston 有一段时间跟我们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接下去就把时间交给洪牧师。
谢谢前斌弟兄的介绍，也谢谢何牧师师母的邀请，那我今天有机会来到各位当中跟各位分享。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新年快乐。跟你旁边的说，不是跟我说啊。请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新的一年最高兴的就是跟你一起敬拜。有没有人在跨年的时候做了一点那个新年新希望的许愿的？有没有？哎呀，不多了哈。OK， 很棒啊！我相信你的愿望，上帝会帮助你实现，而且会超乎你所求所想，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许愿，对不对？太好了，今天我们要讲新的开始，希望你今天听完之后呢，你会有一点想法，说上帝啊，我今年要不一样了，今年要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刚刚读的，透过我们刚刚弟兄跟我们读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其实罗马书是不是不容易读，对不对？很不容易嘛，哎，你们都不承认啊。有人这样说啊，如果说圣经没有了哈，至少新约会帮助我们认识上帝，那如果再没有的话，剩下罗马书至少让你认识因信称义，你也可以真正得救。今天我要跟你们说，如果你再没有时间，你至少弄清楚第八章在说什么。那在今天是今年的第二个主日哈，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让你认识到底圣经在说的是什么。我们刚刚的弟兄跟我们说，第十四节，这个可以吗？好像不能 work up， 你可以帮我 next，OK，、okay， 经文说，凡是被神的灵所引导，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真正想过你是神的儿子或女儿？大家一脸狐疑啊，有几位点头了。你们认真想过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呢？其实我们都是的。你去读我们刚刚才过完圣诞节，接下来就是新年嘛，哈。你读到那个路加福音谈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谈到谁生谁，谁生谁，然后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人被神所创造，我们都成为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子跟女儿。但是我们可能因着亚当的犯罪之后，我们都离开了神，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或女儿。那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被神的灵引导了，我们都能够再次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子或女儿。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可能我要麻烦你了。 OK， 谢谢。所说的乃是一个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谈到阿爸天父，阿爸天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像在座几位小孩，他们很开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爸爸的面前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那么的开心。他大概不会想说哦，我今天做的好不好，他就是很开心的来到爸爸妈妈，来到你的面前，希望你拥抱他。所以圣经上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到孩子的形状，才能够真正去认识上帝。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呼叫阿爸父，这是重复的称呼。好，在亚兰文，也就是我们后来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希伯来文，他的称呼阿爸，就是跟我们中文所讲的爸爸其实是一样的音。父是在希腊文，圣经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他用重复的叠字谈到了阿爸父。现在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在第十六节，然后到第十七节谈到了成为儿女就成为后嗣。什么叫后嗣呢？ Yeah， 我们在座是独生子女请举手，好多位哦，你就是那个继承产业的人啊。你听起来没有感觉哦，这个无感。我如果再这样说，也许你会更有感觉，你就是那个富二代啊。你觉得啊，这富二代被听起来很不好听，的确这个已经被污名化的一个名词。但是你想想看，你是上帝的儿子跟女儿，我相信你比富二代还更富有，是吗？哎，你们还是不太认同啊，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 OK， 所以呢，我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呢，来跟你们来一起来算是颠覆你的想法也好。我希望在2017年你有一个正确的思考模式，有 positive attitude， 用一个正确的思维来面对你2017年。我们常常活在一个生活，澳大利亚生活是不容易的，很多弟兄姊妹你们是很早就移民来到这里打拼，然后呢建立了家室，又生养儿女，非常的好。但是你发现生活非常辛苦的，所以2017年我要跟你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呢，让你重新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神的儿女。我重点要跟你们讲的就是那一段字，请一起念，恢复。是的，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跟女儿，只是我们常常不觉得。特别是各位所熟悉的，我们常常在聚会当中我们会读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你们还记得怎么读吗？啊，我们已经打在上面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那我们听的说的都同门造就，也让我们真明白你的话语的奥妙，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想过什么叫神的名？刚刚我们经文谈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神的名呢？你们认真想过？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以勒，我们有听过耶和华拉法，对不对？我们听过很多耶和华开头的字眼，包括耶和华沙玛、耶和华尼西，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认识这后面加上的字眼的时候，我们要先认识这个字叫做亚卫，上面那个从这边念过来，希伯来文跟原来中文一样是从这边念过去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叫做 YHWH， 就是亚卫的意思。那亚卫是什么意思呢？在摩西遇见神的时候，当时他问说，我要怎么称呼你？然后他就说，我是自有拥有，英文叫做 I am who I am。 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谈到亚卫，谈到耶和华，其实你在读这个字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字的真正的意思是 I am who I am， 而且它是一个现在式，不 不是一个过去式，也不是一个将来，乃是一个永恒的现在。也就是说，亚伯就是我是什么，那后面就可以加上你要的字眼，包括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耶和华路易，这些字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拉法告诉说，耶和华是医治者，也就是你把它读成英文呢，那个 I am 的时候，就是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医治者。我是什么？耶和华沙龙的时候是说，我是一个赐平安者。当耶和华尼西的时候说，我的旌旗，意思是说耶和华带领我得胜，耶和华沙马是与我同在，耶和华以勒是各位所熟悉的，就是上帝必预备。所以呢，当你在读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你要明白那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 I am， 也就是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就是他的名。所以后面加的那些字眼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更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发现哇，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你就发现这叫 Emmanuel， 以马内利的意思。所以耶和华什么，有待各位弟兄姊妹在2017年你更多的去体会，更多的来发现他在你生命当中其实会影响你，而且影响你的世世代代子孙的。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第一要跟你们谈到的就是，你在2017年你要有新的发现，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地上的父亲，我们更有一位在天上的父，而这位父呢是刚刚我说的那个 I am who I am， 也就是耶和华。他是什么样一位神呢？是你可以不断的去认识的。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但事实上要真正接纳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我们马丁路德带领的整个改教运动到现在500年，在即将庆祝满500年。其实马丁路德他在读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难读下去的。他说我在天上的父，他就想说哇，我在天上的父，哇，如果我的父亲跟天上的父是一样的，那这个上帝是相当的严厉的。因为马丁路德他有个非常严厉的父亲，就跟我们华人很多的父母亲都一样，我们都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我们都希望他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给孩子很多很多的压力，都希望他功成名就。所以呢，在他成长过程其实他是很被要求的。所以呢，我们在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常常想到的是哇，如果我的父亲非常的严厉，那这个上帝铁定也很严厉咯。那如果说我在念书的时候考个98分，你的爸爸妈妈会说那你另外那2分去哪里了？如果我是这样被要求的，所以我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我是不敢祷告的。我想说哇，我要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今天要 do something right 我才敢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错误的一些理解，这来自于我们扭曲的形象。而这形象是什么呢？是我们跟我们地上的父母亲的形象，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如果跟我地上的父母亲是一样的，我们跟他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呢，因为这个父亲的形象是扭曲的，以至于影响了我们对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观感。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不奇怪的，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哇，这个上帝看起来是高高在上的，因为我的父母亲跟各位的父母亲可能都一样，就是要求很多的。所以我在成长过程，除了被要求功课要做好好的处事为人之外，会要求对长辈要有礼貌。所以刚刚一进来有没有人跟你打招呼啊？叔叔好，伯伯好，我们从小是被要求的。所以有一个人呢，各位所熟悉的大卫，大卫你们都熟嘛，对不对？大卫他其实也期待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但是大卫并没有。大卫你们所熟悉的，他是在家里是排行老幺。当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要选王的时候，他就从老大老二，老大长得又英俊又潇洒，长得又高，可是上帝说不是这个，老二也不是。然后呢，上帝跟他说哦，我们上帝看人是看内心的，不像我们人看的是看外表。所以呢，他就看看，哎，怎么都没有，就问耶西说，哎，你还有没有孩子？他说哦，有，我还有一个老幺，长得不高，他在外面牧羊。你知道吗，大卫他是一个出身 在家里面是被忽略的，所以呢，他即使有客人来，有好吃的，他都不在场。可是呢，上帝却看见了，所以呢，他被按立成为下一个王。所以大卫是这样的，是一个绅士，所以他后来他就写的诗篇是各位所熟悉的很多诗篇，所谓的大卫的金诗，是他呕心沥血他的真正的人生经验而写下来的诗篇。所以我们读到上面一个经文，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备，请。是的，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我的父母亲离弃我，上帝还是会收留我。在现代中文译本会说，即使就算是我的父母亲离弃我，上帝还是会看顾我的。事情还没有这样就结束了，大卫他即使被选立为王，可是他当王的路很辛苦，对不对？他后来因为扫罗王还在嘛，所以呢，他要接立为王的日子还长得很，所以后来他就终于想说，哦 ，OK， 我被高立为王，那我当王的女婿总不错吧，哈。所以呢，他就成为扫罗的女婿。其实获得这个女婿的身份是不容易的。哎，我们还没那么快哈。OK， 回到上一页。OK， 就在这里，谢谢。他成为女婿其实不容易的。当时他给的条件就是，你要娶夏甲，你要怎么办？哎呀，考考各位经文哦。他说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结果大卫为了证明他很厉害了，他拿了多少个？Double， 200个，也就是他需要，他要杀那个非利士的战士200人呢，他只被要求100，他证明给他的岳父看，他娶了2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他想说，哇，我这样子终于可以娶到这个扫罗的女儿了，成为王的女婿，很棒，对不对？可是呢，他接下来生活很惨，一直都被追杀。因为他的女婿想说，怎么可以呢？下一个人，下一个接我立王的人是他，所以呢，他从此过一个逃难的日子。所以对他讲一个很深刻的经验，他的父亲忽略他，然后他期待有一个好的岳父嘛，哈，会把他当成儿子来看嘛，结果并没有，所以他最后发现找的人都不可靠，只有找神。所以就是他经文的描述，他发现当我的父母，即使我的岳父母都不喜欢我的时候，但是上帝他爱我，这就是他的一个经验。我们往下看。所以呢，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这是耶稣他跟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有在地上的父母亲养活长大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谢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但是毕竟我们的父母亲有可能跟我的父亲一样，他从小没有被爱，所以他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他只懂得给我们吃喝，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适当的关爱。当然如果在座弟兄姊妹你是非常被疼爱长大的，我真的非常为你感恩，但是如果没有，就像这边经文说的，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所以第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位天父是爱我们的，不光只是地上的父母亲。所以请再次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上帝很爱你。好，我们终于听到一点笑声了，所以比刚刚开心一点了。好，我们往下看。那个这个没有手没有脚，你们都认识他嘛，对不对？他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孩子，他现在变成世界知名的激励大师。他说，除非你知道谁是你的父亲，否则你不会知道你是谁，即使你是属乎上帝的。在他成长过程，他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手没有脚，他曾经不想要活了。可是你知道吗，他后来发现其实上帝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旨意，所以他很认真，他后来用他的那个，他有个小鸡腿，对，一只小小的小小的脚，他竟然可以完成硕士学位。哇，他打字比我还快。所以你知道吗，除非你知道你是谁，不然的话你会迷失你的方向的。所以你真知道上帝爱你，会带来你很大的祝福。我们往下看。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好，但是我也承认我的有限，虽然我信了耶稣，我试着用天父的爱来爱我的孩子，但是呢，我们毕竟是不是上帝，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你要让你的孩子也认识你的上帝。所以有一天呢，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从淡水，有没有人去过淡水？有机会去的可以去看看 可以淡水老树旁边喝咖啡，看着夕阳还不错哈。我们从淡水搬到台北市的时候，是从一个乡村搬到都会区，那它是一个比较拥挤的城市。那我们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一直都认为大人搬家就是要料理家里的打包啊，很多事情要处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搬家对孩子来讲是一个人生当中非常大的一个 stress。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搬家的时候，最好跟你的孩子讨论一下啊，让他心里有预备哈、啊。最好是不要轻易给他转学，因为转学他会觉得说我没有朋友圈了、啊。所以我们家孩子要转学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念一个小小的学校啊？因为我那个学校很小啊。”然后我去到台北市那班很大，一个班40个小孩，哇，很大的班级，他就很害怕。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念一个像我以前在淡水的那种森林小学？”我心里在想，在台北市。都会区有森林小学吗？啊，这个好像很难呢。我就说我也不晓得了，我就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来祷告。当然我真的不晓得哪里有这个学校，可是上帝是我们刚刚说的是耶和华是什么样？以勒，对不对？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就带着孩子一起祷告。结果呢，过了几天以后呢，我骑着车子路过这个路口，哎，请按下一张，我就看到对面呢、啊。有一个看板呢，上面写公馆小学，然后旁边有一行字，他说我们是都市中的森林小学。哇，我说哇，真的有这个学校，哇，我就骑摩托车过去看看啊。结果呢，刚好就遇到他们学校的老师还在，他说哦，你必须要在这个 school room， 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也一样嘛、哦、你要在那个 school room 你才能够念那个学校。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要出啊，应该处心积虑吗？不是啊，就是呕心沥血，也不是啊，就是你们非常爱你的孩子，所以你老早就把那个户籍，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就放到那个 school room， 对不对？啊，每一年都要看看那个 VC 哪一家考的最好嘛，哈、哦，要么就是什么 Mount Waverly、滚 Waverly 呢，就是很多很不错的学校。对，我们都期待有这样的好的学校，所以他们那边也是有所谓的 school room， 所以你要在那个地方就住在那里才能够就读那个学校。但是我不是啊 ，OK， 所以实际上这是有困难的。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带了孩子一起祷告吗？我们相信上帝的无所不能。可是你知道多奇妙吗？我们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非常和蔼的奶奶，她说：“哎，你有几个孩子啊？”我说：“我们家有三个。”我说：“哇，太好了，我们学校人很少，你如果搬来，我们学校立刻增加三个学生了。”OK， 我有三个小孩啊，我们家老大有今天有在我们当中，很感谢主。哦、大家回头看一下啊，那请站起来，这 Daniel。OK， 你们看到他，你就要相信我有年纪了，好不好？他已经是大学生了，所以我应该是有年纪的。OK，不是偷生的啦。你知道吗？多感恩呢！结果那个奶奶说：“哎，你可以考虑来转到我们学校啊。”我说：“对不起，奶奶，我的户籍不在这个学校。”你知道他多神奇嘞？他说：“那你搬到我们家啦。”哦，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啊，我看你是个好人。结果呢，他真的哦，下礼拜呢，他就跟我约好了，他就把那个户籍资料拿给我，然后跟我约好在学校，他就叫我把户籍迁到他家，所以我就可以合法的进入这个学校就读，而不是我，是我们家孩子。所以很神奇，对不对？这还不够神奇哦，我后来回去就跟我们家孩子说，哎，真的有这种事情哎。我们家孩子说，真的吗？哇，上帝太神奇了，比你这个爸爸还厉害。哎，这是我们孩子开始认识我们的神的无所不能。更奇妙的是，当我后来要把户籍我去登记完之后，那个教务单位就说：“那你登记完之后，我说我户籍要放多久？”他说：“你登记完你就合法入学了，你什么时候搬家都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一个礼拜后就搬走了。然后呢，我就把户籍还给那个奶奶了。结果他跟我说：“对不起，我今天要去医院看病啊、哦，今天没有空了。”那我说：“哦，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交给那一天在门口那个警卫伯伯啊？”他说：“不行啊，警卫贝贝跟我虽然聊得很来，可是我跟他不熟啊。”我说：“哦，这样子，那我去教务处看看，教务处有一个陈老师在这里，可不可以交给陈老师？”他说：“陈老师有点熟，但是我跟他认识还不是太久，那你可不可以找那个林主任呢，看他在不在，把我的户籍资料交给他。”各位弟兄姊妹，他不信任老师哎，可是我是陌生人，你们听懂吗？我们给上帝鼓个掌。就这么神奇耶，他 不相信老师，他竟然相信我一个陌生人把他的户籍资料交给我，然后让我让孩子入学，这是上帝做的。所以后来我们家孩子就很开心，那个学校学生只有11个，所以从头他们班呢、哦、没有所谓的什么成绩差的，因为每个都被老师盯嘛，哦，每个都教得很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即使我身为地上的父亲，我是有限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带着我的孩子来祷告，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方法，这是我们的亲身经验。如今我们真的很感恩神这样的预备。接下来往下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哦，这上面真的这样写了，都市中的森林小学，很神奇，因为他就躲在台湾科技大学的后面，在一个山边，所以旁边都是树，然后后面就是后山，所以真的在躲在森林当中的一个学校。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19章，我们来读一备，请。对，所以请看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在神凡事都能。接下来我要从了我们看到的新的发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父之外，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省思第二点，请往下看，就是新的身份。我们也许我们今天不像罗马时代成为一个奴隶，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个奴隶的那个心态。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思考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要从奴隶的身份进到一个儿子的身份。我们往下看，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一个儿子的心。在罗马时代，他们攻城略地，他们从那个欧亚非基本上都是他的版图，他从这个北非，然后上面的欧洲，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亚细亚，这整区都是他的。所以他只要攻城略地之后呢，所有当地的百姓就自然变成他的俘虏，那俘虏之后就是变成奴隶。所以他的奴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美国黑奴，就是从那个非洲然后运到美国去，不是的，他是攻城略地之后，这些俘虏都变成奴隶了。所以他们的奴隶不是没有学识地位的。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像路加，他写的路加福音，其实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当时奴隶的身份呢，是以他的才能，以他能够对主人有什么样的贡献来评定他的价值，再不然就是看他的 muscle 多不多、哦、如果整天都去gym的，可能那个身价比较好一点、哦、因为他可以做出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奴隶是以他的 donation， 以他的贡献，对这个主人的贡献度来评断他的。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第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儿女？什么叫奴隶？那个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在罗马时代，他们读了这个经文，其实是很不得了的。身为一个奴隶呢，他就是只能够为主人做事，但是身为儿子呢，他就可以跟主人一样吃喝快乐。各位弟兄姊妹，你听起来可能还不觉得什么，可是你知道吗？一旦被收养成儿子或女儿，在罗马的法条里边，所谓的养子养女跟亲生儿子儿女是一模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今天认一个干儿子干女儿，然后就说 OK， 他生日啊，或者是他结婚的时候送他一个礼物啊，不是的。当你变成真正认养的时候，跟你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是要平分财产的。各位弟兄姊妹，那个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当时罗马人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奴隶，乃是神的儿子跟女儿，就是继承产业的，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明白你是神的儿子跟女儿。我们往下看，我们常常会很不容易会有一个奴仆的心，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来到澳大利亚这么好的地方生活，又享受这么好的大自然，然后墨尔本更是连续6年是最佳适宜居住的城市，我是多么的幸福。可是呢，我们常常今晚下一页 OK 好，我们常常非常忙碌到一个情况呢，也许我们家的孩子感受不到父亲母亲的陪伴，而这个陪伴就是情感的缺席。这个缺席呢，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在座有很多有孩子甚至是已经念中学的，有时候你会来找牧师 然后找同工说怎么办，怎么帮助我家孩子离开那个电动玩具，尤其是现在 VC 刚考完嘛，之前在考 VC 的时候怎么让他不要整天上网去玩 game。 你们想过可能他在念幼儿园念中学在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他交给 iPad， 那很自然的是 iPad 在陪他，然后等到他念中学的时候，他压力最大的时候当然就是电脑继续陪他咯。所以呢，这时候他继续玩 game， 你就是发现你很难把他拉回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很忙碌的一个世代，我们成为一个无父的世代，因为我们都忙，忙到没时间陪他们，所以常常是父亲人在心不在啊，这也是我自己的反思啊。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呢，我的师母都跟我讲说，哎呀，你看呢、啊，他画那个我的父亲是画他坐在电脑前面背对着你啊。对，我常常都忙在工作里边，所以对啊，也是一个反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是父亲母亲的陪伴。其实你再怎么忙碌，如果你把他交给电动玩具，他慢慢的，他不光是不把心思跟你讲，他有可能把他心思跟他同学讲，然后你发现以后他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他也不跟你说，然后你就越来越心里面越闷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小被父母亲带着的，哇，我真的为你感恩，因为你发现父母亲真的花了时间陪伴你，他可能为了陪伴你少赚了好几栋房子啊，所以你要好好的感谢他。我们往下看。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儿子，可是我们心里面会像孤儿。我往下看有一个地方叫做罗马尼亚，有没有人去过罗马尼亚？ OK， 那是一个古城哦，听说很漂亮， 有机会可以去一下。但是在罗马尼亚有点像我们在国内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一胎化嘛，最近取消了，所以可以多生几个了，感谢主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整个情况人口负成长是很严重的，所以平均一个年轻人未来养六个长辈，所以是非常辛苦。在罗马尼亚他们那时候是人力非常的缺乏，所以他们就政府就规定说一个家庭要生五个孩子啊，这样人力资源才会充足。可是生太多怎么办？没办法养，他们说那没关系，交给政府养了。所以政府就设立很多孤儿院，所以呢包括那一些我们今天认为是 autism 自闭症啊，或者是发展比较迟缓的，都把它丢在那里之后变成没有被善待。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他们在孤儿院长大是像这样，往下一张，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他们长大以后呢，这一群孩子现在已经二三十岁了，他们就在下水道生活，往下看。所以他们就生活在下水道里边。那直到几年前呢联合国他们开始介入，希望帮助这个国家。他们调查总共大概有17万左右的孤儿生长在这样的环境，然后他们做了一些study， 那在做了脑功能的测试的时候，发现说在正常的孩子他的脑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没有被正常对待的孩子他的脑比较小，但这个大小并不代表功能呢，所以我们做了功能测试，请往下看。红色的部分表示他的脑比较活跃的部分，那黑色部分是比较没有动作的。所以你就看到这边对，就是那个圈圈的地方你发现它是比较黑的，所以就是它的灰质白质中它的那个脑的活动会比较差。所以各位弟兄姊妹，陪伴的孩子是相当值得的。其实他们是因为没有被父母亲陪伴，或者是在一个照养机构没有好好去陪伴他，所以至于他的脑的发育是比较差的。所以在这当中我要鼓励在座一些弟兄姊妹，你特别花时间在带孩子的，我真的要为你们鼓掌，特别是亲自带孩子的，因为你现在在投资的是未来。你会想说啊，我们现在应该是夫妻，应该是一起工作努力的赚更多的钱，然后让这个房子赶快供完。可是你会发现孩子的那个陪伴没有了，等到以后你真的房子好了，大房子了，可是你的孩子离开家了，你发现有一个房子那么大，可是却没有亲情没有温暖，所以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耶稣来就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子降世为人与我们生活，所以他也在圣所当中成为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我也奉劝弟兄姊妹，你可以把你周遭的朋友带到教会来，特别是如果你看到有些失婚的是单亲的，带到教会来，在教会里面像是一个重组家庭一样，我们有这么多的叔叔伯伯会成为这些孩子的爷爷奶奶啊，你们年纪没那么大，那就当叔叔阿姨好了，你们愿意吗？我看着你，你不愿意？愿意吧 ？OK，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接纳这些朋友来到我们教会里边，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各位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就享受那个温暖，所以从此他们就不再成为孤儿。圣经上说，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必。就是圣经上对我们的应许。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我跟父母亲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尤其我在外地工，在外地念书了，所以我跟跟父母亲去相当的疏离。但是那时候我的同学带我到教会，所以我在教会里边，就感受到那个家的温暖。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你要营造一个家的温暖，让每个来到这里的都被欢迎。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当中一进来，你会称为弟兄姐妹？那个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说说就算了。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一旦成为儿子，那个儿子是真正的继承者，是儿子跟女儿。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每次进到教会的时候，你在讲弟兄姐妹，你要真的把他当弟兄姐妹，是情同手足。你阿们吗？听起来很沉重，很开心的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下一章。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应该像这个孩子一样，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心。我们都每次来到教会，就像是回到家中一样。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什么？不是说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还要做得很好很好才算数，那样子其实我们只是换一个神在拜。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福音？其实福音是很简单的，就像这个孩子，他如果在外面玩得满身都是泥巴，他回到家中，他全身很脏兮兮的，父亲的爱就是就拥抱他，然后就爱他。那你会说，那全身脏兮兮怎么办？这时候呢，你拥抱他，让他觉得温暖了，你就说，哎，你那个泥巴味道不太好闻啊，然后你去洗个澡，他就很开心的去了。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我自己的成长不是啊，来，你为什么弄得全身脏兮兮的？给我去洗，然后洗完之后回来，你就没有抱他，所以这个关系就疏离，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姊妹，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我要做得多好，乃是来到这里，神就拥抱你。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想这个想法，福音是什么？我们全身脏兮来到神面前，上帝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拥抱你。先有关系，后面的劝说教导才会有效。所以如果我们家孩子都只是在指责，其实是没有用的，你要先爱他。所以我们希望来到神面前都像这个孩子一样，有一个快乐的心。下一页，你会想说，哇，讲老半天，我又不是奴隶，我也不是孤儿。各位弟兄姊妹，最近有一本书你可以去翻翻看啊，叫做 How to Manage Your Slave，叫做如何，中文翻的比较那个，如何豢养一只奴隶。这是一个英国的教授，他专门在 study 古罗马，他研究古罗马文学，他用一个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写了我如何养一群奴隶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领导者。他讲到最后，是他在讽刺今天这个社会，他从古罗马时代当时的状况然后换成今天这个场景，请往下看。他说古罗马是一个移民的国际大都市，然后呢，就像是今天资本主义的雏形一样，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建立了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现代我们的劳工跟企业的关系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态没有转变的话，你会看到罗马时代贵族如何管理奴隶，就像今天我们的上班，我们的老板如何管我们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离开那个奴隶的时代，你知道吗？我这也是我自己的反思啊。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会做到过劳，因为我希望得到很好的被器重，然后其实要被捧墨到很高的位置。我们多多少少是一个奴隶的态度，要赢得我们的上司的器重。各位弟兄姊妹，你需要转念，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职场工作，是因着神让我在这里成为他的代言人来工作的。即使你的老板、你的 leader 不盯着你，你知道上帝看着你，所以我们的工作不再是为老板而做，而是为上帝而做。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这样子转变我们的心态，我们仍然跟罗马时代的奴隶是没有两样。我们可能工作很好，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奴隶的心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当然讲这么多哦，我要再次来从一段经文来跟你们一起来勉励，就是那个被爱的那个多重要。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面上来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从水面一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我们一起读红色的字，预备，请。
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
再一次好吗？
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
各位弟兄姊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 point， 就是圣经有它的次序，有它的进展。这段经文是放在每一段福音书的前面，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相同的记载。耶稣他受洗刚水中上来的时候，上帝就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会注意到这个经文不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后，他医病赶鬼，让五千人吃饱，然后说 Well done， 你做得非常好，哇，你有非常好的成就，上帝非常喜悦你，是不是？不是。对，在什么时候呢？耶稣刚出来露脸，他刚离开加百农，离开他的家乡。他家乡是哪里？伯利恒，是大卫的子孙的。对，那后来在哪里长大？拿撒勒嘛。所以我们常常讲拿撒勒耶稣，他刚离开家乡。如果你看圣经地理，从加利利海那边下到约旦河，他还没有下到耶路撒冷，在这个河边这边施洗。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只是出来露脸，上帝就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的认可，以至于耶稣后来面对各样的试探的时候，他可以去面对那个试探。所以我们往下看经文呢，在他面临的40天的这个禁食之后的试探，撒旦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然后就可以让石头变面包，对不对？但因为他很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不用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再看下一段经文呢，第二个试探呢，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咯，因为上帝呢会派天使保护你。他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他很清楚这是神的爱子，所以他不用用这个来证明他。最后一个试探呢，如果你俯伏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他说不用啦，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天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OK， 弟兄姊妹，同样这句话今天要对你说，你是神的爱子，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今天来到这里。当然刚刚敬拜团很棒哦，我们的领会也很棒哦，我们的事情都很棒，你们都做得非常好， well done。 但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才被上帝所爱，而是你是他的孩子，他本来就爱你。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被爱我们才来教会服事，而不是因为我去服事赢得上帝的爱。各位，你要弄清楚这个 point。 所以耶稣他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做了什么上帝就肯定他。所以谁是你的父亲？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往下看这段影片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奥运的时候给所有的运动员的一段激励的影片。这是发生在1992年真实的故事。 Derek 是一个英国的选手，他本来会有机会再次赢得金牌，但是在比赛当天进展得很顺利的时候，他调整步伐，然后一马当先，可是跑跑跑，哎，怎么累个 OK， 然后他在跑的时候呢，结果没想到他的旧伤复发，他的那个肌韧带再次断裂。所以呢他就眼睁睁看着金牌即将失去，然后他又不甘心了他就继续跳。他讲说无论如何他要代表这个国家，然后他要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呢他就站起来，他用跳的希望能够单脚跳，能够跳到终点。虽然这对他讲这样的受伤有可能就会变一辈子不能复原，所以他咬着牙关尽量的往前跑。就是有一个人冲进来了，这个人呢不顾旁边的这些警卫的阻止，劝他放弃，但他怎么样不肯。直到后来他父亲跟他讲了一句话，然后这句话让他痛哭失声。他说孩子，你其实不用证明什么，你就是我的孩子。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努力证明什么，你本来就是上帝的爱子，好吗？所以请很慎重的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子或女儿。 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往下，我们谢谢我们同工哦。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呼叫阿爸父。各位弟兄姊妹，当你下次在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其实你要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这个父是 I am， 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爱你，不是我的表现如何。坦白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保罗甚至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当牧师并没有比你们好到哪里去啊，我们只是被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了。我更知道我的不能，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可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儿子，不是奴仆。我们在新的一年2017年当中，希望你调整你的态度，在你的工作职场，你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了那一份薪水而已。当然薪水很重要，我们的工作升迁也很重要，当你站在高位的时候，你可以更多为神做见证，但是绝对不是为了那个位置，而是为了你的身份，你是神的孩子，你要站在这个地上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刚刚读的那个主导里面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在这里怎么样，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大使，活在这个世界。各位弟兄姊妹，2017年你要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想法，你要活出神家的儿子女儿的身份。最近英国女皇身体不舒服，她今年没有参加新年的这个崇拜啊。但是有一个人是最开心，在去年的时候她被确定她是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各位弟兄姊妹，你同样具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孩子，好吗？请往下看。所以告诉你的旁边说 being not doing， being not doing。 所以 being not doing 就是说你是什么，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是什么比较重要。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经文，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所以我要跟你们谈到从受苦到荣耀，这是我们一个新的认同。当你知道说你是神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工作职场还是会遇到困难的，会的，一定会的。但是呢，你是神的孩子，上帝与你同在，所以既是儿女就是后嗣，会跟耶稣一同成为后嗣，将来跟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承认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的生活神都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哦。有一天我离开我们家要去教会聚会的时候了，然后呢我就门都锁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在十几楼，然后坐了电梯准备要下去开车，然后就有一个感动告诉我说，把前天买了一包米带着。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去教会中午都有艾叶嘛，但是不用带一包生米，对不对？或者要带煮好的嘛，就很奇怪啊，就是有一个感动一定要带这个米。我想说不会吧，很奇怪，我带米干什么呢？可是那个感动很清楚了，我就好吧，就有点不是很喜欢，可是还是要照着做，就去把门打开，把那包米带着，然后就带去教会咯。就像各位停车要停到那个卡帕很远啊，然后要走路过来，就去聚完会以后呢，有一个弟兄站在门口，那个感动跟我说把那个米送给他。我说不会吧，他每天都穿得跟牧师一样慎重啊，这看起来送米给他会不会被他打？因为以我们在台北就是那个冬令救济会送米，特别是那个农历年到了，对一些比较需要的家庭会有恩惠的行动。要把米送给他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我就说 OK， 你等我一下啊，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他说好啊，然后呢我就跑去停车场，拿了一包米，然后拿个袋子装着，因为怕不好看啊。然后来之后他真的在等我，你知道吗？我就把那个那一包送给他，我说这是要给你的。他说是什么？我说你自己看，我不敢跟他讲这是什么。就他大叫，他说我回去告诉我老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下礼拜再告诉你，所以我要等下个月讲到再跟你们讲啊。啊，你们等不及了 OK。 后来我下礼拜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停车位了，我就开车走了，然后让太太孩子进来聚会，那如果有停车我就顺便进来听一下。然后那一天呢，就在这个事情的前两天呢，我太太跟我要钱要去买米，然后我终于没有办法再隐瞒了，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没有钱哦。他还说怎么可能，你当一个业务员一个月收入那么多，怎么有可能没钱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太太很冷静，就抓了他的手说， 太太一定要学会这一招哈，就是你告诉我，我不会骂你，因为做错事最怕被骂嘛哈，你就说你老实告诉我这样子。后来他就终于鼓起勇气承认，他说因为之前他投资期货哈，那期货那个输赢很大嘛，然后他不敢让他太太知道，就用那个贷款再去玩，那就越玩越大嘛，那当然又有很大的漏洞了，所以直到后来他一直要还债还不清了，所以他终于没办法，就是纸包不住火，终于就跟他太太承认了。哦，这个太太来教会一段时间呢，他真的是很有智慧，他就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也无所不能，就像我今天前面讲的，他抓着他的手跪下来，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上帝应该有办法，他就抓着他的先生手跪下来祷告，他跟上帝承认他们的理财有问题，然后做了一个认罪祷告，然后之后就把这事情交给上帝。就祷告完之后，他先生讲了一句话，我就不相信你每个礼拜去的那个教会上帝有这么厉害，除非他下礼拜派人送一包米给我。他真的吓到了，上帝无所不在，我也吓到了，我没事带一包米为了让他知道上帝的存在。你知道吗，这个朋友他从此就信耶稣，而且信得很认真，他知道上帝无所不在，而且他知道上帝会解决他的问题。后来经过几个月我再问他，我说那你的债务怎么解决，他说上帝没有让我做一个乐透，他说上帝让我每次做的业绩都成功了，而且他说有一次有一笔很大的那个支票要付，就那一天自己有个生意上门，一谈几千万，然后呢佣金就好几十万，他说一口气还了一大笔，他说上帝没有让我白做工啊，所以他的债务就还清了，感谢主。他当然花了一点时间了，不过我们看到神的无所不能。各位弟兄姊妹，有可能在你的工作职场你会为上帝受苦，我刚刚举的那个米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了，只是说我没事要带一包米很奇怪。弟兄姊妹，有时候你在工作职场会遇到一些难处，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上帝站立。我们的师母今天在我们当中，他常常跟我讲一个很棒的见证，就是他在工作，他以前是做 IT 的，他是做那个程序编辑员，然后他们每次他们公司在 debug 卡住的时候呢，就说你基督徒啊，你祷告一下。结果你知道吗，上帝多信使，你知道吗，他每次祷告完那个问题就解决啊，所以他们的同事就说你的上帝真厉害。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成为上帝的见证者。经文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你无论到哪里去，神与你同在。英文怎么说，请念一下英文。 God with us， 另外一个翻译本是说 With us is God， 只有神是会与你同在的，只有你所认识这位神是与你同在。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怕，2017年你可以大胆的跟上帝许一个愿，你这一年要怎么样子在你的工作职场家庭婚姻，你可以跟上帝求，上帝与你同在。更重要是因为你的身份，你是他所爱的儿子跟女儿，他无不把最好的赏赐给你，只是有时候你不认为那是好的啦。结婚会有冲突对不对，这个婚姻当中会有口角对不对，我们前宾他们夫妻最明白嘛，他们是恩爱夫妻营的很棒的同工，其实也因为彼此有一点不同才会有摩擦嘛，所以当时你在结婚的时候，你看到他哇，这个静如处子，然后结婚几年发现说动作很慢，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个性嘛。各位弟兄姊妹，你发现说哇，这个先生真好，哇，这个很冲冲冲，然后赚钱养家，然后结婚之后你发现他整天都不见人影，因为他忙着赚钱，那就开始抱怨。各位弟兄姊妹，是同一个人呢，是我们的眼光不对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你就会开始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2017年你要调整你的眼光。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你有新的看见，你有新的身份，而且你有新的认同，你是神家中的孩子，所以希望你新的一年开始不一样。我们最后做个 review， 往下，再往下。OK。所以2017年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你这一年会过得不太一样。然后往下看，我们来读一下今天所读的，来，这个 topic 新的发现是什么，
重生
第二个，新的身份是什么，
重生
第三个，新的认同是什么，
重生
最后呢，我们有一段诗歌，我们请各位起立，我们要透过这段诗歌，我们来带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希望在2017年新的开始，你会恢复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尊贵的身份。这个诗歌是天父的孩子，就是在耶稣受洗刚出水面的时候上帝对他说的这句话，同样今天也要对你说。你可以闭起眼睛来听这首诗歌，
永远不变，我爱你，
声音再大一点好吗？
我在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在你心，
一起来唱。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灵翩然降临，
闭起眼睛来继续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带领弟兄姊妹来祷告。2017年已经开始了，你要跟上帝许怎样的愿呢？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胸口，你自己来对上帝说，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来到他面前呼叫阿爸父。你可以大胆来到上帝面前呼叫阿爸父，你把你新的一年2017年你期待的梦想跟他来说。我们有点时间，你可以开始来祷告。
我在你的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永远不变，求圣灵翩然降临，
圣灵降临，
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
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女儿，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爱我们，而不是我们做我们，让我们不论在我们职场，在我们的教会，
妈妈，
让我们愿意来依靠神与自己，让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都交托给神，侍奉神。
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主，不管他心里面所求所想的是什么，主，你按着你的信实会超乎他们所求所想来应允他们。主，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无不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要为一些弟兄姊妹来祷告，也许你在成长的过程你真的没有那么好的父亲的爱在你身上，或者是我不懂得如果去爱我的孩子，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是紧绷的。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把手握在你的胸口，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请我们的事情前面给我们一点音乐，谢谢。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也许我们的成长真的就像大卫一样，不被父母亲所看重，甚至在婚姻之后也不被他的岳父母所看重。主啊，但是你透过耶稣来，就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亲。主，你做那个恢复的工作，你在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面有这样子的需要，你与他们同在。主，让他们原谅他的父母亲，但是也恢复跟他孩子的关系，让他学习用天父的爱无条件的来爱他的孩子，让我们的彼此的关系能够恢复，以至于我们在神家中真的是看到彼此，孩子可以大胆地说爸爸妈妈。当我回到家中看到我的长辈，我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也大胆地可以跟他说爸爸妈妈谢谢你。将我们 这些需要的弟兄姊妹仰望在你手中，主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新的一年不再一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要为，如果我们在座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你很渴慕这样的一个天父的爱，在新的一年当中成为你的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让这样的爱成为一个传家之宝，让这样的爱在你的家中来永留。就好像我虽然父母亲跟我关系不好，但是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我开始跟我的父母亲关系修复了，所以我现在跟我的爸爸非常要好。 你盼不盼望这样子的爱也在你的家庭当中？你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我可以鼓励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做这个决定，我们来带你祷告。有没有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决定在这时候来接受这样的信仰，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们多半都信耶稣了。亲爱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那我们的关系都恢复了。祝福我们 Springville 宣道堂每一位弟兄姊妹，在2017年当中，知道我们有新的身份，知道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可以活出美好见证，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的力量。不管是在生活、工作、家庭各样的工作当中，让我们被你的爱满满的浇灌，以至于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活出每一天。祝我们在座每一天。每一个弟兄姊妹，2017年每一天都不一样。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